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0号，下面是财经新闻。本周众人瞩目的美国第二季度 GDP 公布，数额为-0.9%，不出所料，这个是一个让所有人都高兴不起来的数字。而在前一日，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本台特约评论员李清表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的话，鹰派一半，鸽派一半，看你怎样听。按照鲍威尔的表态，到年底是以 3.5% 为目标，通胀能不能够落来，经济能不能够软着陆，鲍威尔讲得很明白了，走一步看一步。他的意思就是说，牌不在我们这一边，这样在哪一边呢？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流砥柱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简单讲一下美联储。美联储的全称是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类似于中国的人民银行。美联储有600多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负责为最高决策机构提供政策分析和研究支持。美联储两个任务，一是物价稳定，二是保证就业最大化。这个是写在法律联邦储备法案入边的。该法案规定，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两个任务是保证最大化就业和物价稳定。如果美联储完成得不好，就会遭到国会的责问。国会甚至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目前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的方式。因此，美联储制定政策的官员会非常小心地控制物价，保持物价稳定。所以大家看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国会听证会，表示美联储关于抗击美国高通胀的承诺是无条件的。美联储坚定致力于让通胀回落到 2%。 李清认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重温沃尔克时刻来判断美联储的决策能力。什么是沃尔克时刻呢？从70年代以来，在卡特总统时代的通胀一直持续到80年代。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沃尔克的人主掌了美联储。面对一个烂摊子，沃尔克选择了做一个坚强的战士。1979年至1980年，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驯服了通胀野马，稳定了美国经济。在抗击通胀最紧张的时刻，他自称被绑上桅杆，在美联储大门外是民众的游行抗议，甚至有武装分子闯入威胁，同这两日的阿根廷差不多，我们要福利不要工作。在美联储的办公台上，鹰派和鸽派投票结果是4-3，但他还是决定动用美联储的所有弹药，将贴现率提高至 12%， 要求银行增加存款准备金，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贷款，以及最核心的，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承诺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长。在1979年至1982年沃尔克治理通胀期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一度超过了 20%， 远高于当时美国通胀的峰值 14.8%， 大幅收紧了货币政策，亦不出意料的导致美国1981年至1982年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到1982年底，美国失业率在短期内上升到二战后最高水平 11% 以上，并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当时的国会选举年。这个是几咁强大的意志才能够支撑沃尔克力排众议。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离不开里根总统的支持。沃尔克在他的回忆录《时运变迁》中亦提到，1980年底离大选前还有几个礼拜的时候，美联储正处于自通胀的胶着状态，一方面收紧的银根已经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另一方面通胀还是在两位数水平以上。沃尔克不得不在离大选还有几个礼拜的紧张时刻继续紧缩货币，提高贴现率。沃尔克在书中写道，稍感安慰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批评美联储太宽松了。 亦就是说沃尔克在里根做总统之前就是坚定加息的这样一种态度，没有被选情左右。里根的支持与不干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政治正确。里根1981年1月入主白宫后，依然支持沃尔克收紧货币政策，特别是在1981年至1982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失业率攀升的时候，里根的支持率一度严重下降。但是即使是这样，里根亦从未干预过美联储。沃尔克在书中亦说，与卡特总统相比，他很少见里根，更谈不上有什么私交。著名经济学家里根时期的白宫经济顾问弗里德曼在自传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自罗斯福之后，美国很少有总统能够好像里根这样不干预美联储。一般来说，白宫就是要向联储施压，要求他们消除任何可能提高失业率的迹象。在美联储的历史上，总统呼吁是有的，但是很少召见美联储主席。拜登总统啦，差不多是创纪录的两次正式会晤鲍威尔，2021年11月一次，今年6月1号第二次。1982年底，美联储开始放松银根后，美国经济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通胀此时已经被沃尔克的铁腕政策压缩了一半，之后虽然曾略有提高，但是很快呈现下降趋势。再往后，美国迎来了20年的繁荣，直到2000年出现互联网泡沫。回顾二战后，美联储在治理通胀的辉煌战绩，只有沃尔克时期才是真正严肃的对待通胀。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深入、科技发展、人口红利等释放，全球进入了长达三四十年的低通胀时期，尤其是疫情爆发前十几年。尽管货币政策极其宽松，负利率持续多年，通胀依然处于低位。实际上，中国世界工厂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中承担的廉价商品起到了很大的对冲效果，所以是一个低通胀的水平。李清评论说，为什么拜登要取消中国关税，就是希望中国的廉价商品能够缓解美国的高物价。但是这个愿望被俄乌战争打破了，而且这个势头加上疫情绵延不绝，经济学家都在呼吁这个是全球化的终结，就是在几十年的全球化的大市场中出现了现代货币理论 MMT， 让央行为财政埋单。在疫情中，大家亦看到了各国亦都在开足力气印钞票，但是现在呢，大家意识到了原来全球还是有通胀能力的。但是现在的美联储是不是有沃尔克的勇气抵挡住美国下跌、企业的呼救声、民众的抗议、要求发补贴？当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被记者不停追问大幅加息是不是会导致美国衰退时，他不正面回答，而是转向说美国现在的就业市场太过火爆，需要给他降温。考虑到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处于4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联储加息来自外界的压力还不大，失业率上升、通胀降不下来，才是真正考验美联储的时候。鲍威尔毕竟坚定承诺要将通胀降回 2%。 沃尔克的身世。沃尔克1927年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79年至1987年连续两届任美联储主席。在60多年的公共服务生涯中，沃尔克提炼出三个真理，就是稳定的价格、稳健的金融和良好的政府。而其生前对未来忧心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生前病榻上的沃尔克对未来忧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西方各国对宽松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他当然知道对货币限制从来不受欢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阀门一旦打开，要关闭就不容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临时性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量化宽松成为常态 就会成为看不见的杀手，推高金融资产价格，加剧贫富差距。沃尔克还说，持续的量化宽松还会延迟低效企业的出清和政府的结构性改革，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人们对于风险亦会变得模糊，认为负债消费可以这样一直维持，政府和私人部门负债不断上升，这些都是通胀与危机的前兆和特征。直到临终，沃尔克都在提示通胀的危害。近30年来的低通胀环境 MMT 理论后，大家已经有所习惯，甚至提出要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沃尔克指出，长期成功低通胀的环境可能为毁灭埋下种子，真正的危险源于鼓励或无意中容忍不断上升的通胀，而这种政策最终会鼓励投机加杠杆，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灭，金融体系崩溃，这种防止通缩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反过来最终会导致通缩。沃尔克坚持认为，金融工程不仅没有分散风险，相反，大大细细的机构被引到金融危机之道上。多年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往往使监管部门倾向放松监管规则和监管纪律，再加上缺少对政府保护商业银行投机交易的限制，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央银行又未获得足够授权，放任金融自由化的结果必然是出现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在疫情中，各国政府都开动印钞机，就是沃尔克最担心的事情。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救助克莱斯勒、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等问题金融机构后，在处理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的问题上，沃尔克深深知道不能够拿公众的钱去赌博。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雷曼兄弟倒下后，美联储出手救了 AIG， 提供紧急贷款，但是救急不救穷本来是一个底线原则，后来却成了普遍性的做法，量化宽松停不到下来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沃尔克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即受益于联邦安全网保护的商业银行不应该从事自营交易，亦不应该做投行业务等投机活动。但是在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游说下，沃尔克规则未真正落实。面对由交易、证券化和衍生品驱动的现代金融体系，如何建立有效监管体系，谁负责关注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尤其是中央银行的作用如何，是他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李清认为，在川普的四年来，我们看到了不错的变化。保守主义、川普主义时期的减税政策、能源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政府完全抛弃。左翼的增加税收、向富人征税、绿色能源政策更是压制了美国的民间投资和结构性的改革。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